早晨好，听到了吗？听到了啊。马可福音第四章撒种的比喻，正道主题是你听到了吗？听到了不是听到一个声音用耳朵来听，听到是听神的道，是听真理的道。听到一个声音用耳朵就可以了，但听神的道又用心灵来听，用心听到比用耳朵听难得多，因为你只有一颗心，但是你有两只耳朵。听力差的人比听力好的人会更用心的来听，你们发现没有？完全没有听力的人心灵的感应会更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如此震撼人心，是因为他的耳朵开始失灵的时候，失聪的时候谱写出来的。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非常有震撼力。其实每一个听力正常的人都需要操练自己心灵的听力，神的道需要用心灵来听。第四世纪的古圣徒奥古斯丁被认为是自耶稣基督十二使徒以后对基督教最有贡献的人，尤其是对系统神学。奥古斯丁的名著忏悔录感动了许多人，包括许多中国的无神论的学者。虽然奥古斯丁自己提出人有原罪的概念，但是他自己却无法挣脱肉体的败坏、罪性的捆绑。也许因为这种经历使他认为人有原罪，在古罗马的上层社会里面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有情妇，还有一个私生子。一天在古罗马的一个花园里面，奥古斯丁心灵十分的痛苦挣扎，面对他醉生梦死的生活，他泪如雨下。突然他听到一个儿童般的声音对他说 Tolei lagi, Tolei lagi。 他以为附近的小孩子在玩游戏，他回头看一看并没有孩子，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游戏叫做 Tolei lagi。 但是他突然意识到这是神在向他说话。 Tolei lagi, Tolei lagi 的意思是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是拉丁文的意思。所以正好附近有一本圣经，他冲过去打开圣经，正好翻到罗马书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荒宴醉酒、好色邪荡、争竞嫉妒都是奥古斯丁当时生活的写照。所以他心灵此时听到了神的声音，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顿时他心中的黑暗一扫而空，耶稣基督的平安喜乐充满了他的心，他成了用心真正听到的人，生命随即发生改变。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在我们当中彰显你的作为，求你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用心来听你的道，用信心、用行动来回应所听到的道，让我们所听的、所行的都能够满足你的心意，也让我自己能够把耶稣基督的道传讲的全备。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马可福音的第四章开始，耶稣坐在一条小船上，因为人多，所以他面对岸边的众人呼吁众人说，你们听啊。当代译本说得更直接，他说听着，很多很多人听着。我想除了父母以外，没有人有这样的权柄对任何人说听着。也许你们年轻人离开父母到这里来学习，觉得说啊好爽好自由啊，终于可以摆脱父母的唠叨，不听他们的话了。其实我们来到耶稣面前都要听他的话，听他的道。他首先要求我们的是听，听就是顺服他的权柄，在他面前谦卑自己，听着，你愿意吗？耶稣的权柄远远大于我们父母的权柄，人人都要听，听到听耶稣的话首先要顺服他的权柄，对耶稣说是的，我的主，我愿意顺服，我愿意谦卑，我愿意听你的话，无论你说什么我都愿意顺服。 这是一颗能听的心。所以耶稣以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农夫撒种做比喻。以色列是一个山区的国家，土地稀少，水源珍贵，播种是用人工的。我不知道你们年纪大的可能会记得，那个在腰间夹一个簸箕或者一个筐这样的，有种子在里面，然后边走就在地上撒，取决于环境。所以有的时候环境许可的话，在播种之前要把那个土地翻耕一下，有的时候不能够翻耕，这是农民都知道的。所以用手播种的话，在以色列那个地区种子的浪费是非常大的，可以浪费到一半以上。耶稣在播种的比喻中列举了四种的环境，有三种的环境种子不能在其中发芽结果，被浪费掉。第一种环境就是路边的环境，这里的路是指田间的许许多多的小路，当你要到路间田间去的时候，你必须走得过去，田越大这些小路越多，所以撒在这些小路上的种子不能够入土，然后天上的鸟很快就来吃掉，所以不能结种。第二种环境是浅土的石头地，在这种石头地当中有一层土，种子可以很快的发芽长苗，但是因为缺乏土壤跟水分，所以太阳出来一照的时候很快就枯干了，也不能结实。第三种环境就是荆棘的环境，荆棘实际上生命力非常强，它需要一点点水就可以生活，但是呢麦种需要大量的水，所以当麦种跟荆棘一起长的时候，荆棘把所有的水分吸掉，而且把它生长出来以后把它挤住，它就不能结实。所以在这样的三种环境当中，种子都浪费，唯一可以结实的就是好土，种子在好土中可以发生长大结实，30倍60倍100倍。耶稣讲完这个比喻，对岸边的众人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在撒种的比喻中要人听什么呢？飞鸟代表什么？好土代表什么？众人不知道，甚至连门徒也不知道，所以他们私下的时候就来问耶稣。耶稣的解释就是，种子就是神的道，撒种的人就是传道人，从耶稣开始，飞鸟是撒旦，四种环境代表人的四种心。在耶稣解释这个比喻之前，第十节的经文告诉门徒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这节经文不是很好理解，那么外人是谁？简单的说，这些外人就是只用耳朵听到不用心灵听到的人，这些人就是外人。外人，耶稣事工的一开始就有一大群人只用耳朵听到，但是心里要控告他，心里想要杀害他。马可福音第三章就记载，这一群人要密谋杀害，他们的心就像路面一样坚硬干燥顽梗，对耶稣的道是完全的封闭的，完全的拒绝的。耶稣讲的越多，他们抓到他的把柄也越多。所以在第三章的末尾，有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耶稣是靠鬼王在赶鬼，耶稣则说他们犯了不可赦免的罪。耶稣在第四章的时候就开始用比喻把真理向这些人隐藏起来，这就是外人。耶稣身边还有许许多多的群众，所到之处都有极多的人跟随他，听他讲道，得他医治，要摸他，要看他，甚至连自己的母亲玛利亚见他面跟他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他讲道的时候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坐船在水边，在海里面对着岸边讲。这么多人喜欢听到，这么多人喜欢耶稣，你觉得耶稣的事工一定很成功，一定很棒？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这个比喻的解释中，耶稣告诉我们，用耳朵听到的人总是多数，他们的心虽然会喜欢耶稣的道，但是不能持久。当人的逼迫、世界的诱惑、肉体的情欲临到时候，他们的心就会放弃所听到的道。耶稣把听到的人心分为四种，路旁的 就是叫坚硬的心，前土的是浮浅的心，经济当中呢是被挤压的心，结实的心是好土的心。在坚硬的心这一类人是故意抗拒神的道，浮浅挤压的心是在逼迫在诱惑中放弃了神的道，因为他们心中不纯洁。所以这第十节的经文所说的外人，就是神的真道不能向这群人所开放，真道不再向他们开放，真道隐藏起来，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说撒种的比喻是理解一切比喻的关键？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预备自己的心，使我们自己的心不断地成为好土？第三，如何结果是更多？三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撒种的比喻为什么是一切比喻的关键？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重要的原则，以至于超过了其他的比喻。在耶稣的解释中，道这个字一共出现了八次。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所以神国的奥秘首先与道这个关键字有关。道是撒种人所传播的，所撒的，最初传道的人就是耶稣自己。耶稣在约翰福音中私下对门徒说自己要被钉十字架，他把那个钉十字架的时刻称为得荣耀的时刻。荣耀在哪里呢？为什么是荣耀呢？十字架有什么荣耀？所以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就是他要得的荣耀，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他撒的，他所传的是自己的生命。道的奥秘就是十字架的奥秘，就是基督让人得生命的奥秘。当彼得第一次认出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基督这个荣耀的名就以十字架联系起来。其次，我们在耶稣的解释中看到另外一个关键字，听。从一开始比喻的开始，听这个字一共也出现了八次。听这个字在圣经中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意思。最直接的意思就是用耳朵听，我们都在用耳朵听，但是第二个层面是用信心的回应。耶稣告诉我们，律法中最大的最重要的诫命是申命记六章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信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个听，以色列啊，你要听，是用信心的回应，信心来听。第三个意思，听的意思是行动的遵行。在申命记十三章十八节讲，你要听从耶和华。所以听跟从是不可分割的，从是行动，是要有行动的回应。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也讲，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你听到了吗？一个用真正用心灵来听到的人，是有信心的人，是有行动的人。在福音书中，这些人一直与耶稣同在，只要你用心看，就能发现这些人，包括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他们在对耶稣表现出信心，并且带出行动来。拿单也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利未在被呼召的时候舍弃自己的一切跟随了耶稣，所以他们用信心，他们有行动。在马可福音的第三章的末尾，耶稣总结用心听到这些人的时候，对他们的赞赏超过了自己肉身的亲人。他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了。遵行神的旨意实际上是说，就是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的那些人，你们就是遵行神旨意的人。所以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说，撒种的比喻表明了道的奥秘，道就是基督的奥秘，就是十字架得生命的奥秘。其次，撒种的比喻告诉我们 如何做门徒，要用信心来聆听，要用行动来回应，这是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实际上所有其他的比喻都跟这两个原则有关，你们回去可以查考。你们如果下看下面有关灯的比喻，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原则都彰显出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预备自己的心，使它不断地成为好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不是好土，好土不是绝对的，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心就是好土。所以奥古斯丁讲人有原罪，所以人的心需要被翻耕、被清洁、被预备、被整理。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施洗约翰在马可福音的开始所做的就是预备人心，除去山岗、填平山坳的这样的工作。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到施洗约翰那里去认罪悔改。施洗约翰还为耶稣预备了两个门徒，后来跟随了他。预备人心就是软化人心，以至于神的道、神的话、耶稣基督的生命可以进来，除去自己心中的石头，除去自己心中的杂质、杂草、荆棘，这样福音的种子才有可能真正的进入，开始发芽、开始成长、开始结果。其实人心最大的刚硬就是骄傲。法利赛人、文士、希律人要杀耶稣，他们心里刚硬，刚硬的原因是骄傲。今天很多拒绝福音的人，他们实际上内心骄傲阻拦了他们认识耶稣。骄傲是人看自己高于看别人。法利赛人之所以拒绝耶稣，是因为心中的骄傲，因为人的偏见，因为自己受过正规的教育，有名师培训，耶稣只是木匠的儿子，骄傲。他们来自耶路撒冷，骄傲，耶路撒冷大城名城，耶稣是来自无名的加利利小镇，骄傲。他们认为基督应该是荣耀的，但是耶稣则生在马厩里，骄傲。他们认为神的儿子应该可以从十字架上走下来，在那个时刻我们就信他，但是耶稣没有下来，所以他不是神的儿子，骄傲。所以骄傲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永生神的儿子，看不到有权柄荣耀的基督，竟然如此谦卑的生活，竟然如此顺服的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人的骄傲，人的堕落就从骄傲开始。只有在耶稣的谦卑当中，才能够把人带回到人骄傲之前的生命。所有愿意效法耶稣谦卑的人，就是背自己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的人，都会与神恢复关系。我开始提到的古奥古斯丁曾经说过，他说骄傲与其他的罪不同，大部分的罪并不是建于邪恶的行为里面，骄傲乃是在善的行为里。我觉得他说的一针见血，骄傲是隐藏在善的行为里面。因为骄傲是如此狡猾的隐藏在善的行为里面，所有拒绝福音的人根本还没有察觉，你以自己的骄傲就拒绝了福音，拒绝了耶稣，所以非常的危险。已经信从耶稣的人，我觉得要不断地除去心中的骄傲。你觉得你的善行中隐含着骄傲吗？教会施工有骄傲的话，就会有控制，人会控制施工。这样侍奉的人实际上是在满足自己的控制欲，并不是在荣耀，在侍奉基督。一个很好的检查方法就是问自己，如果我们今天这个侍奉的职位被拿走了，我会如何回应？我会受不了吗？我会受伤害吗？我会很难过吗？我会关起门来？我会不接电话吗？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你的控制欲、你的骄傲在起作用，你没有真正的在用谦卑来侍奉神。施洗约翰非常好的例子，施洗约翰的生命实际上是非常谦卑的，他蒙神使用的时候 被神差遣出来的时候，耶稣还没有来，那个时候他极有名望，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去那里受洗，有很多的门徒。但是当耶稣来了以后，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门徒跟他走了，跟耶稣走了，他说没有关系。所以他的生命慢慢的褪去，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已经被关起来了。这是一个真正侍奉神、真正谦卑的生命，我们要效法。你听到了吗？一个能够面对自己骄傲的人，首先就可以开始面对基督了，其次他还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因为只有十字架才能致死骄傲的罪。你光意识到骄傲还不行，你知道我有骄傲，但是你骄傲仍然活在你生命中，仍然掌管你，仍然控制你，所以你必须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这样就开始做耶稣的门徒。这就是比喻里面所讲的，你用耳朵听到以后用心灵回应。如果一个人能够靠十字架战胜自己的骄傲，其他里面所讲的患难、逼迫、钱财的诱惑、其他的私欲等等都会被一一的战胜。我特别把这个骄傲这样最大的这个罪挑出来跟大家分享。实际上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心里的骄傲，不是外面的迫害，是里面的骄傲。有一个年轻人来找奥古斯丁，他说如何才能做一个成功的人。奥古斯丁说有三件事你可以做。哇，那个年轻人很高兴，立刻拿出笔跟纸要开始记录。奥古斯丁说第一件事你要谦卑，好，写下来谦卑。那第二件事呢？第二件事谦卑，他说你已经说过了，写下来，啊，写下来。第三件事谦卑，写下来。奥古斯丁讲谦卑谦卑谦卑，没有别的，我是不配的，因为我所有得到的都是恩典。他对恩典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以至于说因着恩典我要谦卑，因着谦卑我可以克服我的骄傲。所以那个年轻人不说话了。谦卑使人离开骄傲，谦卑使人回到神的面前。你愿意谦卑吗？总结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预备自己的心，使它成为不断的成为好土？答案是靠耶稣基督十字架，学习耶稣的谦卑，不断的克服内心的骄傲。所以第三个应用问题说，我如何更多的结果实？在撒种的比喻中，我们看到能够结果实的环境只有四分之一，有三种环境都不能够结。听起来很悲观，大部分的种子都浪费，其实不是。结果实的那一部分，主耶稣应许我们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收成，这是巨大的收成。因为在他们的地理环境当中，10倍的收成就是非常非常好了，一粒麦子可以收10粒。但是耶稣这里应许的是一粒麦子可以收30、60、100，远远超过撒种当中的损失率。这样的收成可能是世界性的福音大爆炸。今天在非洲福音有非常大的发展，我以后再分享。另外也可以是个人生命的不断成长。无论如何，耶稣的应许对那些结实的人都是极其大的鼓舞。在2013年的开始，我鼓励众弟兄姐妹在传讲福音方面，在传福音方面积极努力。每一个人应该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我至少今年要向一个人传福音，也许在公司，也许在学校，或者我要带一个人来到小组，或者带来教会，或者我要带一个人信主。听起来好像不算什么，一年才一个人，对不对？但是如果全世界30%多的基督徒都这样做的话，几年之内全世界全部的人都要信耶稣，这是很大的一个果效。你没有看到，其实你数上自己的生命，你过去一年前几年有带人，有分享过福音，有带人信主，有传过福音吗？这是对我们这个挑战。上世纪美国著名的布道家穆迪为自己就定下这样的目标，他说我每一天都要向人分享福音，除了布道这样的大型布道会，他还要私下向人传讲福音。有一次晚上睡觉之前，衣服已经脱了，鞋已经脱了，突然想到我今天还没有向人分享福音，又把鞋子衣服穿起来跑到外面去， 已经很晚了。当时那个时代很晚，十点以后九点以后就街上就没有人了。但是他碰到一个警察，他 officer 叫住，哎，警察不要走。他说什么事情？你要信耶稣吗？那个警察回过头来看，啊，我猜想你就是著名的穆迪，对不对？他说那没有关系，你要信耶稣吗？所以跟他分享分享，街上没有人，警察也没有事，所以就跟他讲，讲到后来带他信主，使自己的心田不断成为好土，发生长大结实，是持续性的动作，跟那三种土，硬就是硬土跟浅土跟这个荆棘的土不一样，那是一次性的，也许听完就忘了，但是我们这种好土的心是成长长大结实，是持续性的动作，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有一生的果效。野草荆棘石头要不断的被翻出来，不断的被铲除，不断的被扔掉，骄傲要不断的被克服，果实才能不断的成长。没有人能够评估自己的果实到底是多少倍，我不知道我自己果实多少倍，你也不知道你的果实多少倍，但是神应许肯定比我们想象的大，30、60、100，而且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为我们做最后的评估。愿那个时候他称你跟我为良善忠心的仆人。我再问大家，你听到了吗？听到了，也许你心中默默地想，我听到了，我要用信心，要用行动来回应。愿神祝福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在这个比喻中赐下了你属天的奥秘，让我们能看到耶稣基督是通往天国的唯一道路，让我们看到十字架是我们改变生命的唯一的方法，让我们知道应该如何做门徒。愿主耶稣的生命来改变，来更新我们，圣灵来浇灌我们，让我们用心听到，用信心听到，用行动来回应。求你为我们的生命除去各样的杂草、野草、荆棘、石头、土块，使我们的心田不断的被更新，铺上好土，成为可结实的土地。愿我们的生命一生一世为你结果30倍、60倍、100倍。愿你祝福我们这样励志的心智，帮助我们有智慧、有勇气、有爱心，可以向周边的人分享耶稣基督宝贵的福音。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